这样的祷告结束，我们下面来开始用我们的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歌唱来赞美我们的神。
晨起破树白了青草，我们不忘将赞美诗献上。旭日光芒灿烂辉煌，驱散心中一切黑暗惆怅。我打开心窗迎接亮光，不让生命消沉暗淡。主为我晨光，主给我希望，我能因信靠主前往。主为我晨光，主给我希望，我能因信靠主前往。夜雨凄凄令人伤凄，宛如花草饱受无情打击。何夕不照春光明媚，爱的气息使人生活有力。主，我感激你给我能力，让我得回生的勇气。我不再沉迷，我不再叹息，在晨曦中我赞美你。我不再沉迷，我不再叹息，在晨曦中我赞美你。人生年日有少有苦，心中烦恼令你常不满足。每逢想到恩主眷顾，愿言顿消烦去永恒祝福。我如今投入主的圣战，心意绝不萎靡退缩。黑夜尽一生，何用再久等，晨光出现主子必成。黑夜尽一生，何用再久等，晨光出现主子必成。
天父，愿所有的歌颂与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歌颂你大能的创造，我们也感谢你救赎的恩典。当认识你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交给了你，我一生一世都要来跟随你。诗歌：今生跟随主耶稣。
是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 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却洗净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
是的，我今生今世都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的主，我们也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一辈子。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大能主宰，你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此时此刻就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也尽都知晓。就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到处都是灾难和战争。就请你来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也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把接下来敬拜的时间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来祝福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司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我们先翻看我们的圣经啊，圣经启示录，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十一章的15到19节。 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我们大家都同声来去诵读我们的神的话语，找到了吗？启示录11章15到19节。好，预备开始。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啊，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好，神的话语公读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李胜明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王牌在手》。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对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讲到这个第七号吹响啊，也就是说关于这个主的再来，对你来说，你认为主再来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啊，是吗？那有的人好消息，有的人不吭声是吧？他想想一想是吧？啊，比较难回答是不是？啊，假如啊聚完会之后啊耶稣来了，认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或者是你认为可能因为我聚完会了吧，耶稣来了啊，可能我参加崇拜了是吧？那个好消息。如果你在家里面，可能正在跟老公在吵架啊，我正在骂孩子，耶稣来了，所以耶稣来是好消息坏消息呢？这个应该是看你是站对了，你站在哪边了，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七号里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七印七号它就是灾难啊，所以第七号其实也是，叫成为第三样灾祸，也是个祸灾的。那祸灾是对谁来说的呢？是那对那些不信基督的啊，抵挡基督的人啊，是世界末日是个祸灾。那对于教会啊，对于我对耶稣的心腹是什么呢？是好消息啊，啊就不是世界末日了，是什么日子呢？是结婚的日子，是不是要赴这个羔羊婚宴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耶稣说我不再喝这个圣餐了，你们在这喝啊，有一天我要在天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在地上的圣餐只是天堂婚宴的一个预尝啊，到有一天我们一起举杯啊，在天堂上赴羔羊的婚宴。所以这是好消息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婚礼，你是被邀请的，或者你是婚礼的，你是主角啊，你是这个新娘子，是不是啊？你一定会开心的等待这一天的，是期盼的，啊，所以这就是好消息坏消息，重点是你跟基督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跟基督有关系，那就是好消息。如果基督没关系啊，没有神，或者是我抵挡神，我不信神啊，或者是我背叛上帝啊，这就是坏消息了。嗯，所以也就是说，比如今年一个电影啊，南京照相馆啊，很火，是不是啊？包括今年也韭菜阅兵啊，会纪念，一些的关于战争的啊。那我们关于战争这个，尤其在南京啊，我们特别的，熟悉的，就是比如1945年啊，8月15日是什么日子呢？对，日本天皇啊，他就宣告啊，他投降了，是不是？啊，所以如果在这之前啊，如果是5、6月份是吧？那个时候他还没投降嘛，是吧？5、6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直坚挣扎着，本来你一直日本在中国去统治着，南京也首都也沦陷了，跑到重庆去了啊。那个怎么办呢？是不是跟日本要做生意，跟要存活的话，是不是要去卑躬屈膝，要跟日本联合啊？如果不联合的话，我就被日本打压嘛，追杀着是吧？就成为地下党或者地下的抗争。 啊，所以你会犹豫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可能为了利益，为了苟且活着，你可能会啊，说不好听的，可能会当汉奸，是不是？当汉奸的人可以过得好嘛，是吧？是不是？就类似相当于耶稣这个门徒叫犹奸嘛，这是谁的？马太，是不是？他是做税吏嘛，他是跟罗马人做事的，收这个犹太人的税啊，上交给罗马人啊。然后那个分人党就很气愤的，是吧？同样都是门徒，分人党那个西门，他要刺杀这个这些马太，刺杀这些像这个汉奸的人、犹奸的人，他刺杀的，结果他俩都成了耶稣的门徒了啊！我就说这是站队的问题了，就所以当时的时候你会怎么站队呢？啊，但是现在你知道啊，他投降了嘛，所以你绝对不会加入汉奸的队伍了，是不是？啊，但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四五月份或者1944年是吧？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未来，看不清局势嘛，是不是？那现在我们说王牌在手，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底牌了，知道了是吧？但当时的时候，你真的想一想，这真的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选择，赌谁赢，是日本会赢统治中国未来，还是说日本人会战败啊？我们中国又重新站起来呢？啊，这是个赌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同样啊，如果你一旦知道日本投降了啊，是吧？你就绝对不会站在那边了。同样今天也一样，我们一旦如果你知道耶稣他赢了啊，其实这个启示录讲的就是耶稣他赢了啊，其实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赢了，是不是？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成了啊，而且他复活之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上了魔鬼的头啊，他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还在等候着耶稣第二次来那完全的得胜，也就是说其实1945年8月15日啊，这个日本天皇啊，他宣告这个他投降，但是呢，有没有战争呢？还是有的，还有一些残余的日本兵，有的人他有的兵他有的不知道啊，那天宣告之后是吧？有的人他没听说是吧？有的人听说他也不相信，哎，我们日本帝国不灭的，怎么会投降的？他不相信，他有时候可能还要继续的打杀中国人，是不是？啊。就是，所以还会有残余的战争啊，在国内也是有的啊，这个历史事实啊，一直到应该到8月15日投降啊，后边陆陆续续的，包括什么9月2号应该又什么签字是吧？又给各种仪式啊，然后那个到其实一直到十二月还几应该11、12月的时候才能够陆陆续续啊，才真的那个日本兵才能够撤出去啊。我之前去过一个岛，那个塞班岛啊，那边人家那边也专门有个自杀崖，那个就是日本兵也是在那个有的兵不止在中国，还在那个太平洋的战役嘛啊，那个自杀崖那个岛那个日本占的，后来是美国占了嘛，属于美国的一个岛，塞班岛啊。我是大概十几年前2010年 去那边之前读一个课啊，就是专门参观那个自杀崖，就是日本兵他也是听说那个就是投降了嘛啊，他也不愿意相信，或者他不愿意承认，或者他为了忠于这个武士精神啊，他们就也不回国嘛，啊，他们一方也抗争，也打了，但有最后他们有自杀式的跳崖嘛，他们真的是从那个崖上下面就是那个太平洋嘛，就那个海嘛，啊，他们就往那个崖都跳海里面自杀了，啊，叫自杀崖啊。后来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多日本人还有韩国人去那旅游嘛，包括有日本人也去那边去纪念，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间呢？也就是说，就是类似于日本天皇宣布了这个投降了啊，然后但是呢还有残余的斗争，是不是？今天一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胜了，胜过了魔鬼的头，胜过了魔鬼，胜过了这个罪，胜过了死亡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啊，我们依然在地上有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呢，就是他用这样一个耶稣的启示，用这个第七号。啊，特别的就是一个宣告，第七号就代表耶稣就是再来了啊，那一刻叫第七号啊，因为我们整个的就是有七印、七号和七碗，它是平行的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啊，就是类似于四福音啊，有四个福音书是吧？从不同的角度讲耶稣啊，这个七碗、七号从不同的角度讲什么呢？讲灾难，讲这个天灾人祸，讲神的审判，但同时呢，里面也有神的保守，也有神的拯救。所以这个第七号就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也是一个审判呢完全的完成了啊，是要赏善罚恶，同时呢也是神的拯救也拯救到底了，要得赏赐，那些忠心的人，那些坚守到底的人啊，最后要得神的赏赐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信息啊，对我们这些 教会来说啊，我们一同也来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你的启示录，你所启示的话语，你的宣告啊，你宣告的不是投降，你宣告的乃是你的得胜，你宣告的乃是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此刻我们就是你的国民，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虽然我们在地上依然在有征战，依然有内忧外患，依然有逼迫啊，依然有患难，我们心里面内心深处，我们的里面也有征战，我们也会每天会面临选择，是忠于基督啊，还是贪爱这个世界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也会说来过来敬拜主，还是说啊多睡一会儿，还是说啊我各种事情啊把这各种事情放在首位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征战，这是心灵的征战。但是主啊，我们一旦知道我们有一张王牌，就是基督，你已经得胜了，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站队。我们会有做智慧的选择，能够站在耶稣的里面，而不是站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因为这个世界毕竟会灭亡的，这个世上的国毕竟最终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去品尝，来去耶稣的得胜啊，也成为我们的得胜。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依然有艰难困苦，依然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作为耶稣基督，你通过十字架来得胜，同样你的门徒你的教会也要通过十字架来得胜。愿主你继续祝福下面的时间，祝福孩子的口，祝福讲台，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被更新被建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 也在这个宏观上啊，也有一个看下一页，就是整个的，就是我先，我们刚才讲的是启示录最后了啊，是这个第七号的。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七号宣告的就是耶稣登基了啊，就是主再来了啊，就是个成全。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整本圣经在讲什么，整本圣经讲创造、堕落、救赎和什么的更新啊，我们前面比较熟悉啊，我们比较创世纪啊，创新的创造啊，然后包括堕落，我们也知道人犯罪了，是不是？然后救赎呢，我们应该也知道这十字架嘛，是不是？十字架就耶稣的死里复活救赎。但对更新呢，可能我们比较少讲啊，更新是在未来，是不是？好像这个未来可期啊，但是未来还没来，是不是？所以刚才读的第七号呢，其实或者整个启示录啊，他就讲这个更新的。啊，启示录讲的是耶稣的启示啊，他特别讲到耶稣的启示，他把未来来启示给了约翰啊，所以约翰就写他一封书信，也是书信啊，写给七个教会的，同时也预言着未来主的再来啊，或者是那个在主再来之前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就用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啊这些灾难啊这些审判啊来去告诉当时的教会，也是今天的教会。啊，我们要忍耐等候啊，神的公义审判一定会来临啊！我就是预示着将来啊，主耶稣基督必再来，他要做王啊，我们要跟他一同做王。所以这是个更新，这个是我们，这也是其实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啊。如果我们只讲到创造啊，神爱你啊，人堕落了，耶稣为你死了，然后并且复活了，然后就结束了，那我们就只有今生啊，今生的成功神学啊。我既然耶稣救我，那我今生我要。儿女孝顺啊，我要那个夫妻和睦啊，我要工作顺利，那我们可能就停留在这个救赎今生的得救这一块了啊。但是我们要放在更新，就是未来啊，这个有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国度的完全的实现啊，就是啊基督掌权，所以这就是更新。所以这个也需要我们特别要知道的啊，我们所信的福音啊是包含着什么的启示录的啊。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只有创造堕落救赎的话，看似算是很完整了啊，拥有救赎了嘛，有十字架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没有主再来啊，这个是不完全的啊。一定要知道主再来就是更新，或者叫成全。所以刚才我们读了成了，实际上呢，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叫王者荣耀啊，基督他要德国做王啊。我们有年轻人也会玩那个游戏啊，叫王者荣耀啊，应该是几年前比较火的啊。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王者荣耀是谁是王者呢？就基督是王者啊，所以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圣的国 啊，这个上的国度啊，最后呢都成了。这个成了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原文的这个时态，它也是一个完成时啊，其实它已经成了，只是现在好像还没成，是吧？现在我们好像依然有中国、美国、这个俄罗斯，是吧？但是有一天呢，这些国家都没了，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啊、美国啊，这个各个国家也都没了，都这国家都成为什么了？成为天国了，是吧？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天国啊，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啊，其他这些人都要退位了啊，都要退位啊，所以这是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怎么看？你忠于谁了？你忠于？忠于中国，忠于美国，忠于俄罗斯，还是忠于天国呢？这真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是个真实的啊！其实我们要选择的，你是否意识到你属于你是天国的子民呢？你是否意识到有一个天国有个王是耶稣呢？还是你只认为啊，耶稣只是个宗教嘛，只是个信仰，是吧？这个好像他怎么是王？他怎么能是总统呢？他怎么能是主席呢？是吧？他怎么是王呢？他只是为我上十字架，只是那个救我，是吧？就宝血洗净我的罪而已。他能是主是王吗？那他就是王，他是王的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时代其实很大挺。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当时那个这个时期啊，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叫什么？叫豆米仙。啊，或者又翻成多米田啊，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啊。这个皇帝呢，他自己就自称什么呢？我的主，我的神，啊，启示录人不是有我的主的神嘛？啊，主神啊。这个皇帝他自己他是凯撒啊，他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啊，一把手啊。但是呢，他也让他的臣民啊，就是称他为主为神。所以那时候基督徒称谁为主为神呢？称耶稣为主为神，你这样的话，不就是好像这个罗马帝国有两个王了，是吧？两个主，两个神了，是不是？一个是豆米先是主日神，还有一个是耶稣是主日神。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被杀的原因，因为他们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如果你真的称耶稣为主日神为神的时候，代表你是不认凯撒为主为神的，啊，你就什么呢？踩了政治的红线。啊，你就亵渎了相当于当时的掌权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教会为什么面临着这么大的逼迫的原因啊。他是背后他有什么的征战，背后也是在抢夺到底谁是王的问题。所以耶稣并不只是当时一个羔羊了啊，耶稣他是一个狮子，他是个王。所以这也是对你我啊，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个羔羊啊，他只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替罪羊啊，然后他只是个宗教信仰，啊，其实不是，他要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神的国在哪里呢？在你的心里，对，所以你心里面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尊崇主为大，尊崇耶稣为王，啊，那你才代表你是不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个真的天国子民，你还是只是地上国家的子民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但诚然我们作为地上的这个政治，我们作为中国人啊，当然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民族，是吧？啊，当然也有中国的政权，我们也要去在地上我们要遵纪守法，但也要顺服地上掌权者啊，这个是其实也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我们心中要深的知道，我们更一旦发生这样一个违背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神放在第一位，如同是丈夫顺服不是妻子顺服丈夫一样，是吧？也是在基督里顺服，因着顺服谁呢？上帝，所以顺服丈夫。但一旦如果丈夫也让你去违背神了，是吧？让你不敬畏神了，让这个时候，哎，你就要什么的，你就要颠覆丈夫的政权了，是吧？你就要为主受逼迫了啊，受丈夫的逼迫啊，你就要为了敬拜主而受逼迫了。这就是为什么姐妹，特别在面对不信主的丈夫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面临的逼迫啊，这个来自丈夫的逼迫啊是一样的，就如同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也会是吧一样的，作为教会也会逼迫的啊。如果是个有神论的啊，会好一点，是相对好一点，是吧？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是吧？就像美国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尊重这个教会的啊，这个尊重这个。至少他按手在圣经上的是吧？但是他是另一种形式的，他虽然不会直接逼迫教会啊，但是呢会有世俗化，魔鬼会用另一种方式啊，魔鬼的方式就两种嘛，一个是威逼和利诱，比如在中国呢，基本上用威逼嘛，我们是个无神论的国家， 或者是比如你的丈夫是个不信主的丈夫啊，他有威逼嘛，他都不理解你，他就说聚什么会啊，为什么要奉献，我这是我的钱，不要奉献，奉献钱给我拿过来啊，是不是？他肯定说，肯定说你的耶稣把我老婆给抢走了，你不要老聚会不陪我什么什么，是不是啊？其实你不聚会的时候他自己也玩手机，他也不让你陪，是吧？但是一到新天的时候他就说你来要陪我，你不要老往教会跑，是吧？对对，他就上头了，呵呵，是不是？这就是威逼啊，这就是威逼啊，真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在美国这个政体呢，可能就是另一种利诱，是不是？用世俗化啊，用各种价值观啊，同性恋、各种变性啊，各种思想啊，就让你站队啊，是不是？所以那个，这就是这个也会有这个魔鬼有不同的招数啊，来去，这就是征战啊，所以征战是啊无处不在的。所以不仅是说你的丈夫不信主有征战啊，有难处，即使我们都信主的啊，夫妻两个都信主，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征战的啊，两个人也会啊，每天也都会有很多的试探和诱惑啊，也需要去靠着主去得胜的啊。所以这是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有个王牌在手，我们深信啊，我们已经赢了啊。所以我面对我妻子，有时候我妻子也虽然我们都信主啊，但是呢，我们两个依然有一些观念上不一样啊，有看问题啊各方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争吵，有时候也很痛苦啊，就是很痛苦。甚至因着服侍啊，因为服侍的角度啊，或者他认为我太慢了，他要很着急，他要快啊。我认为你太快了，要慢慢来。这个要专注，不要老只是关注事情啊。就我们就是很痛苦，两个人都互相看不惯啊。但是呢，我就特别用这句话说，当有一天这个圣诞耶稣来的时候，是吧？这个争吵都战争止息了嘛，是吧？夫妻的争吵也止息了啊。那时候我们双方也都当主来的时候，其实我都想到啊，我的妻子都变成了一个非常荣美的荣耀的啊，那我自己也一样了啊。那时候我们现在地上有限，我们依然是不完美啊，我们各方面我们都是还是依然需要更多的成长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对方有期待，想让对方变得更好啊，但是呢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会着急，就会期待，因为没有得到满足就会气愤啊，就会生气啊。但是呢，这个想到有一天这个国度完全的实现，是不是完全实现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个盼望，我们就会多一些的忍耐，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的理解啊。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心平气和下来啊，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基督要来啊，所以这一切也都不是事儿了，就是不是啊，就不会纠结于当下而相咬相吞而不放了，是不是？想到未来的时候，想到主要来的时候，这一切就没什么了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用这样一个基督德国作王啊，来看待我们当下的啊，我们的一个征战，基督就赢了啊。我们没必要一直去争执啊，我们其实都属于神的子民啊，我们都是一同和耶稣作王，我们一起是赢的。虽然在当下的时候是有依然有征战，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那里。所以同样，我们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新闻呀，我们打开是吧，都是一些灾难，是吧？都是一些就相当于七号就前六号一样，各种灾难，天灾人祸，还有一些的这个甚至是就到第六号五号六号的时候，就一些从无底坑出来的，就是一些关于邪灵的搅扰啊，邪灵搅扰包括这个一些的异端啊，还有一些的我们现在的情绪啊，心灵疾病，是吧？身体疾病这个癌症越来越多，但是那个心灵的疾病啊，这个抑郁啊，自闭啊，这种灵里面啊，或者心理学家叫情绪嘛啊，有身心灵，有身体的病，情绪的病，还有什么的属灵的病啊，灵里面的啊，就是这种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们好像这个真的是没有盼望，好像这个就是灾难一样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基督的盼望不在于什么的环境啊，不是环境的改善，而基于基督已成的这个得胜啊，这个得胜才是我们的盼望的啊。所以这个因为按照这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按照这个七号啊，它这个往前走的话，就是前六号一直到第七号，这个灾难是越来越多的啊，就是七印是四分之一啊，死了四分之一，到七号的时候是三分之一，到了七晚的时候是一分之一，是100%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以后的灾难不仅地震越来越多啊，战争也越来越多啊，冰雹也越来越多，是不是？然后这凶杀啊，越来越多啊，包括这个抑郁、灵里的疾病越来越多的 啊，这个一定是更频繁的，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啪就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整个大的这个征战也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属灵征战，最后是魔鬼撒旦会招聚列国，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联盟啊，要敌基督啊，他要与圣徒就与教会要势不两立，要征战啊，这个时候就神啪就来了，降火下来，然后就浇灭了全球啊，所以这也很可能是核弹啊，现在核弹不是可以把地球。也是可以炸几百次啊，多少次的是吧？全球的核弹头啊，现在很多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局势越来越厉害了嘛，是不是？俄罗斯俄乌战争一直不停啊，以色列加沙还打，是不是？那这个中国和台湾是吧？啊，我们这边还有，就台湾人民其实他们老担心了，他们就增加这个军事的这个购买武器啊，包括他们也开始练兵啊，他们台湾人民他们是特别害怕。中国人民效仿俄罗斯啊，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天一定要收复台湾的，要打的。这中国一打，这个美国啊，各方面就是吧，又进来了。所以呢，九三阅兵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三巨头啊，中国、朝鲜、俄罗斯啊，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啊，也是个联盟，是吧？这个所以其中里面就有联盟啊，这些联盟聚在一起啊，他们要一同要去战争，所以有表面的战争，背后有属灵的战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乐观主义哈，期待好像世界越来越好，经济现在下滑啊，期待以后能够房价又开始涨了是吧？能够不要这么一直跌是吧？期待那个经济环境好一点啊，但是呢，真的这个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天国啊，并不是在地上的稳妥，并不是地上的环境的改变啊，环境变了之后还会再变啊，它一直在变，所以这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基督德国降临啊，德国，我们早一点就是不要信这个谎言啊，不要对地上的环境有期待，越期待你越失望，是不是？你要把你的期待放在基督再来上啊，这个时候你就什么的啊，你就处变不惊的，不管世界如何变换啊，我的指望在乎神啊，就是用先知哈巴谷说的是吧？我要以耶和华欢喜，救我的神喜乐啊，虽然现在经济下滑是吧，反我们的资产都缩水了啊，我们有失业或者工资啊降低了啊，整个的生意啊，我们有很多做生意的也倒闭了啊，就是很难做啊，所以这是一个开始进入荒年，进入寒冬，是不是啊？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环境也一样是吧，政治环境也是对教会的这个逼迫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啊？不像以前那么的开放自由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越来越加紧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啊，就是整个的代表着这个背后是灵界的势力啊，这个征战已经交锋到一个地步了，这是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了，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针锋相对了啊，越来越严重了啊。以前还偶尔还有个休战，有个缓缓啊，现在好像就是大家都紧绷着啊，就是已经很各行各业啊，各种状态啊都已经很紧绷了啊，所以主来的日真的近了啊，所以真的要快到七号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开心，是不是？开心，对不对？不要因为这个，因为如果一直经济下滑，你哎呀，很痛苦。我的房子都掉价，损失了那个几十万或者上百万了，是不是？如果你光想到这个的话，你确实是就是好像哎，就心里很难受嘛啊。但是你要知道，没关系，没关系。我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不是？啊，我这不是在异国他乡嘛？我这个在旅游的，我在旅游的，我管你这个你的经济好坏呢，是吧？我在旅游，过来看看嘛，过来看看旅游看一看，是不是？我是游客嘛，看一看啊，你带这个心态，我看一看，我还要回国呢嘛，我要回去的嘛，是不是？啊，我要回天国的，天国的那个经济老好了，是吧？天国的经济，我们那个就是黄金都是铺地板的，铺街的嘛，黄金街嘛，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天国经济是给你们地上经济，你们地上经济再怎么好，也都是小 case 了，是吧？小菜一碟了，是吧？天国是真的是这个大家都是首富，是不是？大家是吧？大家真的就不用焦虑，也不用内卷啊！大家都是平安喜乐啊，敬拜上帝啊，各种有次序，有爱啊，真的是也没有疾病啊。不用去什么交社保了，要去医院什么什么该干嘛了，是不是？啊，不用担忧了啊，啊，对，那个时候是彼此也信任啊，这个大家特别的美好的，所以这个你要想，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比我们想的还更美好，我们真的要盼望啊。所以你如果只盼望地上的这个经济繁荣富强啊，你的房子升值啊，那就格局还是小的，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基督的德国降临啊，他的这个盼望。对，这个就刚才也讲了，所以呢，我们看第二方面啊，第二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这个啊，第二方面就是一个时辰啊， 已到了啊。这个是二十四位长老的祷告，也是宣告啊。这个当这个天使一吹号，就是这个吹号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皇帝登基一样啊，那个不是用号筒吹响啊，也代表召聚圣徒，同时也代表那个皇帝登基的时候吹号宣告。所以宣告了之后呢，就有回应，谁来回应呢？二十四位长老就回应啊。他们本来是坐在这个位置上，但这次他们就什么呢？什么姿势呢？趴在地上了，刚才坐着，现在趴在，他们是面伏于地嘛？面伏于地什么姿势呢？就是五体投地啊，就很像那个古代那个皇帝啊，皇帝在那个宝座上，那下面的大臣呢，就在那跪着是吧？面伏于低着头是吧？那个手放在地上，就是说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就是类似那样。当然，但那个只是那个皇帝只是个假。这是个伪的基督是吧？假基督了是吧？他是模仿的啊，模仿这个其他也是人了，他是模仿基督的啊，模仿上帝啊。所以这就是要俯伏敬拜的去回应啊，去敬拜神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真的对基督他做王，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是敬拜他，还是说不屑一顾啊？对神不屑一顾呢？还是继续敬拜自己的世界啊？敬拜自己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啊特别的二十四位长老，其实它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新旧约的所有的教会啊，就代表教会其实它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群体啊。教会外的人他们是不敬拜神的啊，所以也自然也会这种回应也代表了后边的两种结局了啊，就代表一种是得神的赏赐的，这些敬畏神的人是得赏赐的，还有一个是不敬畏他的人呢啊，他是要被神来审判的啊。所以这就是两个群体。所以我今天我们也是对那个主再来也是你的站队，你是站在跟耶稣有关系呢，还是跟耶稣没关系的？你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你还是在教会的外面呢？啊，所以你是面对宣告基督作王的时候，你是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你是这样夫妇的敬拜神呢，你还是说哎那个不搭理他，跟我无关，那我自己忙活我自己的啊，继续的敬拜自己的事业啊，追求自己的王国呢？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让我们一个回应的方式啊，有些也是个选择，这个选择也决定了你的结局。所以我最近这一两周也在操练这个俯伏敬拜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个你是怎么，就是你最近一次的真的跪下来祷告是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想想啊，跪下来，就我们现在可能都习惯坐着祷告是吧？那个我们一般这个会要不站着祷告是吧？我们站立啊。但是我上一周我是在家里面，我就跪在地板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跪在地板上啊，真的是这个五体投地啊，就是个手一放在地上，我头也放在地上，我那个时候我的心特别安静，就这个姿势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就这个姿势让我当跪下来的时候真的就我就想到就是神就在天上，神是啊他是王，那我用姿势代表我是谦卑的啊，代表我也需要他，我要敬拜他啊。我就油然生出那种敬畏的感觉啊，敬畏感啊，这种，所以有啊，夫妻之间有时候仪式感还有的，是不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啊，敬拜感这种仪式感也是要有的，是不是啊？你可以，我接下来我鼓励大家这个应用啊，你可以操练一下啊，接下来这一周你可以操练一下，选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啊，哎，你安安静静的啊，在内室关上门，在内室当中啊，真的是没有任何搅扰啊，你就真的跪下来啊，来向主来敬拜。啊，敬拜，啊，你就说你是王，啊，你是王，你是主，你是神，啊，你也把你心里边挣扎，心里边这个有时候我们乱，是因为我们想掌控不了，是吧？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想做，好像做不好，很多担忧嘛，啊，你就说主啊，我不是王，你是王，你来，你让我在你里面有平安稳的心，啊，让我在你里面去敬拜你，知道你掌管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依然混乱，每天都有挑战和压力，但是主你掌权，啊。这个世界并不是失控的啊，你在掌权，所以你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来去表达啊，耶稣是王啊，你是他的子民啊，你是他的孩子，所以这是可以去操练的。而且这里说我这里特别说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对二十四长老的敬拜里面提到感谢，也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前面不是有六个号嘛，这是第七号了，他们经历过这些灾难啊，但是神依然保守他们。他们经历过征战，他们得胜了，他们没有妥协啊，没有说成为汉奸啊，他们依然去忠于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感谢神啊，这个因为他们经历过之后，这种感谢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他们却能够征战，他们内心深处对主的保守，对主的拯救，对主最终他的审判啊，有一种感谢，因为他审判敌人啊，也拯救了这个忠心的人，所以这是啊，这当时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看看，就是最后有两，就是上帝就是赏善罚恶啊，他有这样一个，也是把人分成两类的啊，一种是敬畏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提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这代表时辰已到啊。那个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呢？啊，敬畏神就是刚才说的一种，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态度啊，是你从心里面啊敬畏神。敬畏神，同时你就不敢犯罪啊，你对罪就会远离罪啊。然后你同时你在他面前也不敢任意的妄为啊，你在那边就安静啊，服啊，敬拜啊。所以说敬畏神，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操练的啊。我们就敬畏、敬拜和敬虔啊，它是相关联的哈，相关联的，可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讲啊。所以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敬拜才是真的，是不是啊？那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敬拜有时候成为一种形式，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可能没有去敬畏神，那我们敬拜一个就成为一种形式了啊。或者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也敬拜神，但是他的心中不敬畏神，那他的敬拜啊就是一个虚假的敬拜，就是一个流于表面的一个敬拜啊，这个就没有敬虔的实意，是不是？圣经讲这个，所以我们要成为，最终是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啊。敬虔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的状态啊。但同时呢，敬虔也会带来一个可能让你害怕的、可怕的地方，什么呢？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干嘛呢？得受逼迫啊，因为是两国交战嘛啊。如果你没有感受到逼迫，可能你沦陷了，你也成了汉奸了，是吧？你汉奸绝对不会，日本人绝对不会逼迫你是汉奸嘛，是不是？不会逼迫你的。如果你不当汉奸，你非要去打日本人，是吧？那肯定要是不是要受逼迫呢？是的。你如果你要说我是天国的子民啊，我要忠于基督，我要传扬福音，我过今天的生活，那些不忠于基督的那些敌对势力呢，那绝对会要逼迫你，是不是？对，凡要今天都是都要受逼迫啊。你没有受逼迫呢，你要反思啊，也可能是啊，你没有敬虔度日，你已经这个以世俗为友了，是不是？与这个世界成为朋友了，啊，所以说你凡是爱世界的人，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不是？啊，世界的事显而易见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情欲的骄傲，啊，这些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都从世界那里来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今天我们要敬虔度日，真的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征战啊，也是一个实效的道路啊。但是呢也不用怕，是不是？不用怕啊，我们是要付点代价啊，是受点逼迫，但是呢赏赐是好的，是不是？这个赏赐，这个是，所以你要做个智慧人啊，投资人，你要智慧人，虽然要投入本钱啊，但是要赚的更多，是不是？虽然你要投入什么呢？投入十字架道路啊，投入到就别人要说你啊，别嘲笑你或者别人逼迫你，是吧？你要忍耐啊，你要受一些委屈啊，但这个投资是值得的啊！有一天主来的时候，称为什么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那个跟基督一同吃喝快乐啊，得赏赐。那些有人呢，与世俗为友的人呢，那又恶又懒的仆人，是吧？是不是？是不是？你虽然在地上好像暂时的当了汉奸，暂时的过得有油水啊，过得挺好的啊，但是呢，但是日本一宣告失败的时候啊，你这个汉奸就可能要被抓起来，是吧？汉奸就要被批斗，要被砍头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啊，你要过得可以悲惨了啊，你要悲惨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个智慧人啊，所以得赏赐啊，这我们也要看看这个赏赐也是上帝他给我们的，就天国的荣华富贵啊，比当汉奸那个这个好多了啊，这个可能我们看不到啊，希望神给我们开我们新的眼睛，使神知道他给我们的盼望何等的浩大，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天国的这样一个美好啊。这个是我们肉眼其实看不到的，因为好像主什么时候来好像看不到，天国是长什么样的也看不到啊。这个是个灵界的，需要圣灵来开启的，我们才能知道啊，我们才愿意去投资这个天国啊。所以肉眼看到的都是这个可见的啊，所以可见的确实什么呢？确实暂时的啊，现实呢并不真实啊。你摸着这些啊，好像哇可摸的钱，白花的钱是吧？这个银子是吧？这个好像是这个最可靠了啊。 但是这些反而会长翅膀会飞的，是不是？这个桌子这么看看得这么结实啊，这么好啊，这有过个几年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都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就是现实并不真实啊。那个你看那个属灵世界好像挺虚幻啊，好像有人说你们信仰都是精神寄托嘛，是吧？都是精神寄托，反正那个精神寄托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才是有一天会真的从天降下是实现的，是真实的。那这些可见的东西的物质世界呢，反正灰飞烟灭了啊，就没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天国的荣华富贵啊，就是流奶于蜜之地啊，就是神对以色列民应许流奶于蜜之地。今天对我们对教会来说是什么呢？是天国啊，天国。所以你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新个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这种美好。嗯，所以这就是他耶稣基督啊，他的对我们的一个救赎的方式，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取去我们的贫穷，赐下他的丰富啊，他担当我们的罪，赐下他的义。他承担我们的死，赐下他的生命，啊，我们是有天国生命的一群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啊，你要属于哪个群体啊？你要成为一个受刑罚的群体，还是得赏赐的群体呢？没有人能够置之事外，其实没有中间地带，啊，有的人说我沉默，我不选择，沉默也已经做了选择，是不是？你听到了福音之后。啊，你是要选择信靠基督呢，是吧？悔改，信靠基督呢，还是说，比如说我沉默，哈哈，我沉默，或者我有的说，哎，这个我还早呢，我等我退休吧，是不是？这意思，他也没拒绝，但是呢，他保持一种我认为时日还没到，是吧？等一等，啊，等到我退休之后再考虑这个事情，现在不考虑。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选择了，是不是？他说退休之后再说吧，那代表他已经选择了。拒耶稣于门外，嗯，是不是？嗯，他没有立马的去悔改啊，去接受耶稣基督啊，他拒耶稣于门外，所以这就是你已经选择了，你并没有走了中间路线啊，你已经做了选择了啊，你已经做了站队，你没有站在耶稣的这边，啊，你不站在耶稣这边，你就站哪里呢？你站在耶稣的对立面，啊，没有第三条路，啊，整个世界都为哪里呢？为那恶者的手下，你要不你属于基督，要不你属于那恶者。的手下，虽然你自己不承认啊，那也没有我不信神也不信鬼啊，我就那个信自己是吧？我就相信科学，我就自己过好吃好是吧？我就是吧？我自己信，我就信我自己，是不是？我就相信自己的，对，我谁都人都靠不住啊，我就只靠自己相信自己，啊，但是这也是个谎言啊，这也是魔鬼对你那个谎言，让你相信自己。所以这是相信自己的人啊，自我中心啊，其实也是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的，嗯，因为罪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认为自己是神啊。虽然你没这么讲啊，但是你心里面其实你就代表我相信自己嘛，代表我们信神的信，我们信的是神，不是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代表自己绝对可靠，自己绝对有能力，自己绝对的好才能信自己嘛，是不是？一旦你要知道自己也是个污秽不堪、一个败坏的人，你还信自己吗？是不是你自己晚上一个人在思想里面想的脑袋里面想的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你还信自己吗？啊，所以这就是有时候魔鬼就是迷惑我们，让我们认为自己很好，就认为自己唯一嘛，认为自己最好的，是不是自己最无辜最好啊？我就信自己啊，这是迷之自信，是吧？把自我把自己当成神了啊。嗯，好，那我们再看那个第三点啊，最后的时候。就是又天开了，哎，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现在一个约柜出现了啊，约柜出现，这个是非常的奇特的。因为约柜的话，其实是约柜之前是消失了啊。比如说，当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地震是吧？然后那个殿里的麦子是吧，列为两半啊，列为两半。那时候有没有约柜呢？没有的啊，那个麦子虽然是指的是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是吧，搁了个麦子。按说麦子裂开之后，里面应该是有约柜的嘛，这至圣所里面应该是约柜的。但是耶稣那个时代呢是没有约柜的，那个是属于什么时候？第二圣殿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所罗巴伯建的，啊，就所罗门那个时候有圣殿里面是有约柜的。后来呢，在那个耶利米时代的时候啊，巴比伦帝国就把这个叫或者叫所罗门圣殿或者叫第一圣殿给毁了。啊，毁之后呢，这个约柜就消失了。后来他们被掳70年之后又回归了嘛，回归之后不就重建，是不是？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就重建这个圣殿啊。重建的时候呢，有没有约柜呢？没有了，啊。 所以他们当时这个犹太人有个传说啊，他们说当时这个耶利米啊，当时那个巴比伦帝国不是过来攻打所罗门这个殿嘛，用火焚烧是不是，把殿把那个各种器具都掳去了嘛。啊，对，后来不是那个波斯帝国又还回来了是吧？波斯帝国还回来，就是让所罗巴伯他们又带这些器具又重建圣殿嘛。但是唯一都还过来了，但是唯一一个没还过来，关键他也没有，就是约柜没有啊，所以就消失了啊。当然犹太人的文化里传说，他们说是耶利米藏起来了啊。耶利米在这个巴比伦过来侵略的时候啊，耶利米是先知嘛，他神给他说了，他知道这个巴比伦帝国要借着巴比伦帝国来审判以色列，因为他们背逆上帝啊，所以他就提前把这个约柜啊，这个他就藏了这个什么什么山洞里面去了啊。但这是传说，但是后来也没找到嘛，到今天也没找到啊。对，所以就消失了，所以约柜就一直没了。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传说是那个耶利米藏起来的，而且他们说虽然一直没找到也没关系，他们说有一天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约柜就会突然又出现了啊。他们是这么想的，因为约柜代表神的一个统在，是不是代表神的一个因为约柜代表这个它是至圣所，是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彰显啊。所以这里就是约翰就看到了异象，说什么呢？约柜就出现了嘛，是不是？同时约柜出现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再来啊，弥赛亚来了啊。只是弥赛亚第一次来过，以色列人他们没认出来，这一次第七号出现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啊。所以这个约柜的出现，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啊，犹太的这个文化来说呢啊，他们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代表这个消失的约柜终于再现了，神的同在终于实现了啊。同时呢也代表一种约啊，这个约柜呢，它约柜它毕竟它是这个，它的意思就是以这个约啊，里边有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吗？约柜里面有什么？对，有法版，是不是？这个法版就是十诫啊，这个十诫代表上帝用律法立约，是不是？或者也叫旧约，是吧？旧约就这么来，旧约就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叫旧约啊。嗯，然后现在是新约，新约是耶稣用宝血，用他的血立的新约啊。所以这个旧约新约也是对旧约的一个实现，律法是影儿，新约是实体。所以就是这个，所以最终这个第七号出现的时候，约柜出现的时候，也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应许的实现，神的约。神是按照他的约，按照旧约新约，按他的约来实现的。所以神应许神要救他们啊，神也应许神要审判恶人，所以拯救和审判最终在这约柜的显现之后就出现了啊。同时这个约柜呢，什么时候会抬出来呢？因为一般情况就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刚才在会幕里面藏着是吧啊，后来是在有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放着啊。比如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那个约柜一般是在那个会幕里面放着，是不是啊？那约柜什么时候会特别被抬出来呢？有没有印象？对，征战的时候啊，他们征战的时候特别抬出来啊，特别是看，比如第一战，他们进加拉地的第一战是什么战的？耶利哥是吧？耶利哥他们干嘛呢？就抬了约柜嘛，他们没有用刀，没有用枪，就拿了号吹号，然后抬了约柜是吧？啊，所以代表耶和华是战士，代表这个约柜一出现的时候，代表神的同在，神替他们打仗，神是元帅。所以这就是约柜一出现啊，这个敌人就害怕了啊。约柜一出现，当然地震啊，就是敌人就败了啊。所以这就是约柜，他们会抬着约柜啊，代表神的同在啊。包括大卫那个时候，他也会求问啊，在约柜求问。包括大卫后来，我上次讲过，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追击的时候，他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逃亡的时候，那祭司也把约柜抬出来了，是吧？他的约柜出来啊，他约柜出来就代表神的同在啊，也代表大卫，他们是忠于大卫的啊，让大卫这样约柜代表就站在这个大卫这一方啊，对，所以这就是约柜的出现的意义啊，约柜，同时约柜呢，它是神的同在，代表神是圣的，约柜一旦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看我之前垫子幔子裂开了啊，那个是代表至少打开了一条路是吧？人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啊，就是耶稣用他的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啊，可以见到这个约柜啊，但当时那个约柜好像没有啊，但是呢至少打通了，所以这代表什么？我现在我们也信耶稣是不是？但是我们好像又没有见到耶稣是不是？我们心里信他，但是呢好像又没见到他。如同我们已经来到耶稣面前了，如同我们已经幔子裂开了，我们已经可以进到至圣所了，但是好像看不到约柜啊。但是呢 这个盼望就是说犹豫好像暂时隐藏了啊，像耶稣好像暂时是回天上了是吧，啊，好像他要再来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见到耶稣的，像都要见到幽鬼一样是吧，有一天我们见到什么呢，都要见到耶稣的，是不是？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很开心呀，是不是啊？真的与耶稣面对面，你聚会一年52个礼拜一个礼拜都不落，呵呵，敬不到，虽然看不到他，别人问你敬拜谁呢是吧，你们这帮人耶稣也看不见，你们敬拜什么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你心眼肉眼看不见，但心眼你知道敬拜他，有一天你也与他面对面是吧，肉眼也要看到他了啊。所以就像那个约柜的再现一样，就看到耶稣的真体了啊，这是我们的欢喜快乐。嗯，所以这是这个约柜的这个意义啊。所以这就是他的确据啊，他根据他的应许来去拯救，来去审判，说的绝不是空言啊，他一定是照着约柜，照着这个约来应许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啊，极大的一个盼望。好，那我们特别的啊，借着经文啊，那我们要知道王他必再来啊，基督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啊。那我们对过去的话，我们如果对过去的话，就要更新我们的一个历史观啊，我们对过去的话就不再是苦读抱怨了，而在恩典当中呢要感恩啊。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已经以前在埃及做奴隶，借着逾越节啊，神把他们救出来，是不是啊？他们过红海啊，他们就是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救出来，救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里面要进入迦南地，所以今天也一样，今天教会也是从那个埃及啊，从那个世界当中也被救出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依然还在旷野，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迦南地，是不是？等候耶稣再来嘛，流奶于蜜之地啊，就我们在过程当中，那在旷野里面我们就会有你的就会百感交集啊。那你是哪一种人呢？啊，你是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特别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或者用或者感恩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啊，感恩反义就是抱怨啊，感恩的反义词不是不感恩，是抱怨，是抱怨。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什么十次，是不是十次抱怨？他们抱怨摩西，抱怨摩西是抱怨神的。后来神说他们在抱怨我，是不是啊？神说这些恶民，这些以色列民忘恩负义，是不是十次来抱怨我啊？其实他们抱怨摩西，那就是在抱怨耶和华上帝，因为神把他们救出来了，他们却忘记了神对他们拯救，老想着又回到埃及啊，是吧？身在旷野，心系埃及，是不是？我现在又回到埃及的，又吃什么韭菜，什么什么大蒜，什么什么西瓜，是吧？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肉锅，是吧？还有肉锅的，他有时这个痴心妄想，他有时夸大，是吧？哪有肉锅吃啊？啊，他就是有这样，人嘲笑的时候会放大，是不是？啊，其实他们做奴隶嘛，不一定有肉吃的啊，但他们会想着啊，埃及的美好啊，埃及有肉吃啊，旷野这个太苦了，苦也是把苦是有苦，但是呢，他也把它放大痛苦的。埃及这个旷野这个味道没味道啊，你看这个马天天吃腻了，腻死了啊，就会这就是抱怨嘛，是不是啊？来抱怨，所以他的这个抱怨苦都抱怨呢，这个就是让神非常的气愤，是吧？所以神都把他们都给灭掉了啊！当然给他们灭之前也给他们机会，本来40天可以进去的啊，让他们走40年，这40年也是对他们一个试炼嘛。如果他们能够悔改回转的话啊，也好了。结果40年的机会还没悔改啊，结果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进入了这个迦南地，所以这个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要感恩啊。所以你每一天你就想想你这一天当中，你的你可以百分比画一画，你心里边这种抱怨的次数多呢，还是感恩的次数多呢？啊，对，这也是一种敬拜啊。我你看是不是？这也是跟那个服务敬拜是一样的啊。你感恩的时候，你才知道；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才知道感恩啊。如果你不敬拜神，好像没有神了。你光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失控了。刚看的老公，刚看这个老婆，刚看孩子，刚看这个工作经济啊，这个一看这些都就心里面就燥得慌，是吧？就心里面就焦虑，心里面就哎呀就难受啊，就开始不得了了，是吧？就开始啊苦读抱怨了，是不是啊？自怜苦读抱怨啊，委屈。所以这是我们要同心的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一个要知道过去耶稣基督他对你的拯救，你要数算他的恩典啊，不要光看你没有的，要看神给你的是什么，是不是？你有的是什么，是不是？不要光看你失去的，你有的是什么啊，这个时候你会数赞，越数赞，你的心会越来越，本来很硬的，你会慢慢变得软，是吧？本来很冷的，慢慢就会温暖起来，是不是？真的是，你感恩的时候你就温暖起来，慢慢就喜乐了， 也平安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感恩的话，你苦读不厌，你这个脸都是绿的，然后心都是硬的，心都是苦的，然后这个那个是吧，咧着嘴，然后皱着眉头，很难受的，是不是？你自己也痛苦，是吧？你自己痛苦，别人痛苦，你自己也痛苦，是吧？你走到哪里，别人一看你就是吧，难受，你自己也难受，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治愈我们的心的，就是基督的信实守约。我们对过去神的恩典一个感恩，对主的再来我们一个笃定，我们相信主会再来。所以这就让我们一个有盼望的人，他是一个有，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盼望的人，他有盼望，他又具有光啊，是不是？有盼，你没盼望，你就是绝望的人。一看你这个人就，要不就是躺平，要不就是活在当下，没盼望嘛，这个人是不是？啊，有盼望的人是吧？他有干劲儿，有盼望的人他有激情是吧？有盼望的人，真的是就有光是吧？基督徒教会应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世人人家绝望那个正常啊，人家的结局是死，不仅死，死还要审判呢，是地狱啊，他进入地狱的，是不是？他暂时的吃喝玩乐一下是吧，或者有的吃喝玩乐玩乐不了了是吧就很绝望了。我们是不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在盼望中这个展望未来啊，要一个是过去神的恩典的拯救，就是第一次来他十字架啊，要想到这个啊，一定要想到这个啊，不要想到过去的翻旧账，想到过去的一些东西啊，要想到这个历史是十字架，展望未来啊，也并不是未来的经济好转啊，未来的什么？未来耶稣的再来啊，他的这个整个的盼望中信靠基督的掌权，他的再来，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得通透啊，真理是我们的自由，真理是我们有盼望啊，真理使我们真的能够不焦虑啊，不抱怨，而是有感恩、盼望，有信、有望、有爱。嗯，好，最后啊，就是从那个巴马岛到你的岛了啊。这个约翰是在他的岛，周围都是那个地中海啊，都是他无法逃跑啊。他在岛上做苦工，是很苦的，是个流放的地方，带着锁链。但是呢，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看到了第七号的吹响啊，他知道锁链是暂时的，基督的王权是永远的、永恒的，是不是？依然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有逼迫患难啊，我们有依然有艰难有征战，但是这也是暂时的啊，我们基督一定会再来的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盼望，让我们能愿意不被这个环境啊所迷失的双眼，不被谎言啊所诱惑我们，而是能够在神的主再来的真理当中啊去信靠去盼望啊。我们一同的起立来唱诗，来回应 来宣告啊，基督耶稣他已经掌权了，他已经德国降临了。
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
他不
叹息都成为过去，主将一切都更新。哈利路，哈利路，主我身错忘了。哈利路，永远的福乐已来到。哈利路，哈利路，主我身错忘了。哈利路，永远的福乐已来到。哈利路，哈利路，主我身错忘了。哈利路，永远的福乐已来到。
哈利路亚，主我们的神作王了。愿这样的信息真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心里面真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已经掌权作王。主啊，这是天上的好消息，我们应该奔走相告，我们也应该用你的得胜来去看待我们眼下的生活，使我们不再只为着地上的国度而去拼搏，而是愿意为着天国，那以实现的天国的国度来生活，使我们能够忠于你的国度，忠于基督，忠于你的福音。主啊，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主啊，我们在地上面对着征战我们也深信这也是暂时的因为你已经得胜你与我们同在你到时候你必擦干我们的眼泪，忧愁叹息尽都除去。我们特别的来带领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愿意去忠于你，顺服你，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都看到你的得胜，看到你在天上也等着我们回天家，你在观看我们在地上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人，能够实际上能够每一天来敬畏你，来敬拜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愿主你来带领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金灯台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宣告基督的得胜，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分享基督的得胜的喜悦。愿主你亲自来实行拯救的工作谢谢恩主，将荣耀归给你。愿主你赐福每位听到的弟兄姐妹，也赐福如果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新的朋友，愿主你也来赐福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得胜，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并要再来迎接我们进入到你完全的国度当中。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请坐。
悔改，愿他们来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为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患祷告，愿他们透过患难 认识唯一的真神。主，我为吸毒和酗酒的青少年祷告，求你让他们明白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求你也来医治车诺比核灾受难者的身心灵。主，让他们知道在你里面有盼望，让他们知道万有都是你掌权。求你保守所有母腹中的胎儿，也求你让一夫一妻的婚姻更加稳固。我为家庭祷告，愿父母与子女能够和好。奉父子圣灵的名祷告。恳请代祷，愿乌克兰弟兄兴起，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愿最大的医生触摸安慰受伤的人，愿许多人在极大的黑暗中寻求真理与真光。
好，我们一同来为乌克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意的为着乌克兰这个国家来祷告。这个国家不仅仅处在这个视频里面所说的这种情况，此刻也正处在战争当中。他们流离失所，他们的家园啊，他们的被破坏，主要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上战场啊，他这些儿子父亲他们也面临着每天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主啊，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的百姓。主啊，这个国家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沉重的这样一个灾难当中，这样一个被侵略、被欺负啊的当中，你来怜悯，你来伸张你的公义，主啊，你的公义彰显。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失去丈夫啊，失去儿子，失去父亲，多少这个孩童啊也受伤残疾，在疾病当中，真的祈求天国的大医生，你来医治，你来抚慰他们的心灵。愿主的福音的大能要实行你的拯救的工作，愿你的神迹奇事来保护那里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来保守那里的教会，也让那里的教会也能够在这个战争的时候依然能够忠于基督，也能够怎样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你是教会的主啊，你亲自来保守教会，也亲自来复兴教会啊，也能够去传扬主的福音。主啊，我们带这样一个悲痛的心啊，为着乌克兰来祷告。我们相信天父在天上也是悲痛的，但因为他们都是你所造的。主啊，你这不分左右手的人有多少人啊，你真的，你来，你看到你所造的子民在地上为了土地啊，为了利益互相的争斗，互相的残杀的时候，天父的心是忧伤的啊。主啊，让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肠，要为他们来祷告。愿主来止息刀兵，来赐下和平啊。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特别感谢我们李圣明弟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篇蛮有盼望的正道。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正道的经文特别少，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题目是相当的霸气，王牌在手。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手上的王牌是不是在我们的手上？因为那如果是真的有王牌在手上，那一定是胜券在握。现在这个世界虽然他们总是要让我们按着他的标准，对吧，来去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又会有很多喧嚷的声音去裹挟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失去了这个我们那个有盼望的焦点。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将我们再次拉回到他的那个有盼望的应许当中。启示录当中，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对全地的审判不再是四分之一，也不再是三分之一，而是百分之百。那时候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全面的审判和完全的救赎同时来到。我们的神是按着他的信实，他说他一定会王者归来，这无疑是对我们现在生命光景的又一次冲击，对吧？我们明明是手握着王牌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会把我们的手上的王牌打得稀烂了？我们明明是有尊贵的身份的，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天国的，又是王子，又是公主的，对吧？但是我们又会活出那个故宫的这个状态来。我们常常斤斤计较，这又斤斤计较那，还跟我们的主斤斤计较。明明我们可以因为敬畏他的名而欢喜得赏赐的，却也因着我们对那个肉体的情欲、缘木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而迷失了我们那个来去的方向。所以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的紧紧地抓住神给我们的这张王牌，以基督得胜为我们盼望的焦点，拒绝被恐惧和绝望俘虏。好，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这位弟兄。